所以叫做无生，不会再来受生死，叫做无生。有这三种意思了，叫做俄罗汉。这些个叫做大俄罗汉呢，这俄罗汉有很多种啊，有的俄罗汉呢烦恼断了，贪嗔痴没有了，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没有神通。哎，有的俄罗汉呢比如说证到六种神通了，而没有三明，三明六通啊。哎，要证到大俄罗汉呢具足三明六通啊，这才叫大俄罗汉。而且现在这些大俄罗汉呢有很多是大菩萨带来的，示现做小乘人的，都不是普通凡夫像我们普通那样的，里边很多示现的，所以叫做大俄罗汉，都是诸佛扬化的啊，一佛出世，千佛啊助化，帮着佛去度化众生，这样子，所以都是大俄罗汉。下头众所知识啊，这些个大俄罗汉都是大家众，就是众人所知道他们的，而且所认识他们的，在当时他们常着跟释迦牟尼佛到哪儿，叫做那个佛到哪儿就有这么多人跟着，都是罗汉，所以大家都知道，都是出名的人了，都是很了不起，都是度很多人，帮着佛度众生的人，叫众所知识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讲这样啊，时间到了，经呢明天再讲。我再讲一个，这个智慧呀，很有用。有的时候那个有神通的人呢，遇着有智慧大的人呢，他是没有办法。那我们斗不过那有神通的，就是我们的智慧不够。从前呢有一个出家人穿得破破烂烂，正在一个大法会呀，很多穿得很好的出家人，这个和尚呢穿得很烂很破。那时候那个大法会里边也有道教，道教也有很多高人，道教而且修得很有，还有神通的，能够飞檐走壁的都有了，那个道教以前也有高人。正在斗法呢，他去了呢，他说他知道那些个法师没办法，穿的衣服很整齐，挎着大念珠子，但是遇着这个道教，他去帮忙去了。哎，他说这些个大法师你不用跟他们斗，我来先跟你斗一斗，那我斗不过再请他们来。这样呢那道教说，你那些大法师都还没有跟我斗呢，你这个算个什么？哎，道教就说，那他就说咱们斗的时候谁先说话呢，斗什么法呢？那个道士说，你能出一我就能出二。各位听听，这要斗法了吧。好了，这个穿破衣服的这个法师啊，他很简单，一抬脚他说我出一，你出个二啊，出不来了，离不开地那个脚，出不了二，输了，就这么简单，这完全是智慧啊，懂吧，大家懂我这意思啊，就这么简单，你神通那不成了。另外在印度啊，说讲辩论，印度辩论不像我们这儿啊，辩输了就讲输头的，印度那个辩论很厉害的。辩论到什么地方去辩论呢？说我们不要到那个乡下，没有都没有读过书，没有知识那个地方去辩论，我们到国王面前，在那国王大臣去面前去辩论，那个让他证明谁是输谁是赢。好了，这个辩论这个智慧呀，它 他本来知道这一个法师啊，知道我辩不过他，但是你这个智慧要有，你辩不过他，你学问不如他，你还要赢吗？哎，这个时候你要用智慧，光学问不成了。到国王那儿说谁先说，那个人说你先说，他说我说，国泰安宁兵戈消，风调雨顺民安乐。那个人不能说不对呀，在国王面前你敢说国不泰民不安，那头就掉了，就这一句话输了，那个人就赢不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那个人不是什么理论了，你就不能说国泰民安不对，风调雨顺不对，他不敢讲啊，国王在那儿呢，这个犯法的了，你说国家不太平，人民不安了，国王让你吗？哎，就赢了，这个完全要有智慧就赢了。所以我们大家学佛呀，念阿弥陀佛呀，也要有智慧，用智慧心念呢也是不同的。我举一个例啊，我们念佛的人念了很多年，比如说还有这个什么，今天呢是什么忌日，我要点多少蜡烛，我要炒多少盘菜，我要装多少支香，要祭那个祖，要不祭他呢他会怪我，竟是这些个问题解决不了。他根本头了生去你也不知道，他生了西方你也不知道，你还在这搞这些个东西。我在美国一个居士说要点蜡烛，我说不要点，他说怎么不点呢，这个庙上都要点蜡烛供佛的。我说你是从哪儿来的，他说我从中国。我说中国什么地方，广东乡下。我说广东乡下你们小的时候家里点什么灯啊，他说点蜡烛。我说那现在家里点不点蜡烛，他说不点。我说你为什么不点了，他说有电灯了。我说你不点让我点呢，你怎么不点蜡烛，你家里以前点吗，你点电灯让我点蜡烛，我说我不点，我点电灯供佛，我不点蜡烛了，不卫生，又冒烟，又有味道，通通通又惹火，还点蜡烛干什么，他还让我点吧，我不点。我们那儿没有蜡烛的，跟着大家说我都把它去了，那个香好香一支，不要点很多。现在讲卫生啊，那些个有的不好的香啊，不晓得什么木头倒成粉倒的香卖给你了，你还拿钱买回来去，那拿钱买毒药，那不好的香不要烧，要买就好像一支，就表示恭敬啊。你以为冒多少烟佛菩萨才知道啊，这个思想都是不是智慧吗，要有智慧呀。我们人都怕佛菩萨早都早走远了，那么多烟熏火燎吧，房子都熏黑了还说供佛，这都是过去了，现在不是这个时候了。各位知道佛法也不是，释迦牟尼佛你看修行那些大比丘1250人谁烧过香啊，都是修禅定用功修行修心地法门呢，心香。你修行的好你会闻着香的。
各位明天再讲，大家念佛阿弥陀佛。李法师，各位居士，我们今天的念佛期是第六天了，还有一天就圆满功德了。现在我读今天讲的一段文：长老舍利弗，摩诃目犍连，摩诃迦摄，摩诃迦旃延，摩诃俱迟罗。这俱迟罗，我听有人早晨念弥陀经时候念俱悉罗，大家要注意啊，谁念悉的时候要改念，我们要天天念阿弥陀经这个字要念俱迟罗。摩诃俱迟罗，离婆多周利盘陀切，南陀俄南陀，罗后罗焦梵波提，宾头卢婆罗多，迦留托夷，摩诃杰宾罗，薄居罗，俄耨娄陀，
如是等诸大弟子，这是一段文。我们开头讲这个《阿弥陀经》的时候，曾经说过有六种成就。六种成就，现在讲这个众成就啊，还是众成就，就是大众常随佛陀听法，有1250人聚，上边讲过都是大阿罗汉呢。但是下边标出来的这个众成就啊，有三种。三种哪三种呢？有这个叫做声闻成就啊，就是都是罗汉，声闻成就，声闻众。第二种啊是菩萨众，后边还没讲到。第三种呢是诸天天人众，诸天众。这一共有三种众，三种众。现在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叫做声闻众，也就是说在这1250人里头的总代表啊，这下边一共有16位尊者，一共有16位。16位尊者是，也就是我们平常大家都知道的，说有18罗汉呢。这个18罗汉本来呢，照根据这个经是16尊者的啊，后来又加了两位降龙伏虎啊，是后来加的。原来根据经呢，就是根据这个《阿弥陀经》叫16尊者18罗汉的，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，我们每天念这个尊者的名字，都是18罗汉里头的这些尊者。那现在我们今天要研究一下这个每一位尊者，也就平常所谓我们这些个罗汉里头代表的上首众，到底都有什么故事里边的经过呢？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。现在长老舍利弗，这是第一位尊者。先讲长老两个字呢，就是指着德高腊长，就是说出家时间久，道德修行学问都具足了，所以叫做长老。这个长老两个字啊，现在说长老舍利弗，长老是尊称啊，好像现在在台湾称那些老一辈的这些法师叫做长老，诸山长老，就是从这个佛经里边根据来，就是尊重的意思了。那现在这个长老在这个地方呢，应当每一位尊者呀都带长老。这个长老舍利弗、长老摩诃摩犍连，一直长老阿耨娄陀。但是这个译经的时候呢，就减料上边一个长老都灌到底的。现在说长老舍利弗，舍利弗尊者我们都常常的都很熟悉了，心经也有。这个他这个名字呢，他的母亲舍利两个字呢，是翻中国话是就是秋鹭，是一种鸟的名字。这种鸟啊，那个眼睛非常的利，是他的母亲的名字。那个福呢，就是翻中国话就是子，在心经上就是他叫舍利子，也就是舍利弗。只是说在印度的风俗啊，常常这个儿女呀、根据父母连起来的名字叫做舍利弗。现在那这个舍利弗尊者，他的智慧第一，在这个罗汉小乘圣者里头是智慧第一，大家都知道了。他在他母亲怀孕怀他的时候呢， 他母亲呢就增加智慧了，因为他母亲在没有怀他的时候呢，常常跟他舅父，舍利弗的舅父啊，待会儿也在这里头会讲到，两个人呢常常辩论，辩论呢他母亲呢辩不过他的舅父。后来他的母亲一怀他呢，一怀孕这个舍利弗尊者呀还没有出生，他的舅父跟他母亲辩论，他母亲就说，他舅父就说不过他的母亲了，辩不过他的母亲。那他的舅父就知道了，因为他的舅父学问在当时是最好，那个时候最能辩论的。他就想啊，这个将来这个外甥啊是一定有智慧，聪明的不得了，现在他还没有出生，他的母亲我就辩不过他，将来他要出了生的时候他是我外甥啊，那我说话辩论道理都还辩不过外甥，这样好像就没面子。他就说我要赶快预备啊。他舅父就跑出去，又去专门参学修行啊，要修智慧呀。这个时候啊，就离开家了，就去求学去了，修行去了。那个时候还没有入佛门呢。那这个舍利弗尊者一生下来，他这个到八岁的时候就把印度的书都读完了，八岁可以说好像我们这个五经四书啊，到八岁就读完了，诗词歌赋什么都会，这还得了。所以后来呢就去学道，其实学的外道，就是待会儿就讲到目犍连尊者呀，他们俩是同道的。下道讲摩诃目犍连，摩诃是翻中国话是翻大，就是大目犍连。目犍连三个字翻成中国话叫采书氏，采那个书啊，在上古它的族姓，现在就是叫做大目犍连尊者啊。那么他是舍利弗尊者是智慧第一，他是神通第一。他这个神通第一，在他没有出家以前，刚才讲的跟舍利弗尊者他们都是小外道啊。小外道我们上次不是讲过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有100个弟子啊，他们两个人就有200个人跟他们学老外道的。那后来的时候啊，他们就有一个约，什么约呢？他说我们两个人呢是好朋友，这个舍利弗尊者跟目犍连尊者呀，他说我们假如你在外头或者我在外头听到有比我们更高的人呢，你要听到就告上我，我要听到呢就告上你，我们大家互相的去访这个高人呢。说好。那有一天这个舍利弗尊者呀走到路上就看着一个比丘出家人呢，穿着袈裟，这种威仪庄严呢就感动了他了。那这个比丘是谁呢？就是释迦牟尼佛在鹿野园度五比丘的时候，其中的一位叫做马胜比丘。那舍利弗尊者呀就上前呢，就感动的说，请问您这一位沙门呐，您是师父啊，你还是弟子呢？你跟谁学道呢？这样就请问他。那个马胜比丘啊，他说我不是师父，我是弟子，我们的师父是释迦牟尼佛。舍利弗尊者一听啊， 这个弟子都这样庄严威仪，那师父就不用问了。那你这个师父都给你说的什么法呀？你能不能给我说一点，我听一听啊？他说，我们师父说的很多法，不过我记得还有限，我现在给你说一个偈颂啊，哎，就是我们师父说的。他说，我们释迦牟尼佛常常说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恶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，就说了这么一个偈颂啊，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。这舍利弗尊者一听啊，就感动的不得了。他说，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道理呀，因为在印度所有的外道没有讲因缘这个法的，都讲什么呢？讲这个有神论无神论，讲这些个的，要不就是啊，常人死永远为人，要不就人死就没有了，灭了，人死如灯灭。他说，现在听到你说这个佛说的这个因缘法呀，这个道理是很深深深深的了，没有听过。那他回去一跟墨犍连尊者一说呀，说今天遇着一位高人呢，是有一位佛陀的大弟子叫马胜比丘，他说这个偈回来，他就告上墨犍连尊者。墨犍连尊者一听也很高兴，他说我们去见佛去。后来一见了佛了，带着200人就都跟佛出家了，就有这个因缘了，所以佛就把他们度了。那有关这个墨犍连尊者，比如说木莲救母啊，我们中国的风俗以前呢，好兴盛这个7月15啊，超度啊，一般超度多了，那7月15都当成鬼节了啊，到7月15超度这个亡魂呢，到处佛教整个中国热闹得很。那现在台湾的佛教呢，佛教兴盛啊，这个很多法师弘扬佛法，很多居士也都明白佛法，现在不叫鬼节了，叫什么？叫僧宝节了。所以本来叫做佛欢喜日啊，那一天呢是佛欢喜日，佛欢喜日现在我们叫僧宝节，就是说叫供佛斋僧。这个台湾办这个斋僧大会呀，这个把这个挽救过来了，哎，挽救过来了，与原来的意义才符合，符合了，这才是佛的正法呀，啊，佛的正法久住呢，人民就安乐了。那我们现在这些个不讲了，我们现在想想，我们广知道木莲救母。不要等着他母亲那个样子再救母去啊，我们希望不要削他的母亲呢，削木建连好了，削木建连尊者要证罗汉，起码证到罗汉果，断了惑，证到解脱，不要人家等着人家来救啊，那就来不及了。所以这个现在做这个僧宝节呀，我们在这个生的时候学佛呢，就做功德，做功德福报大，再加上念佛，将来往生西方，这个原理就对了。下边叫做摩诃迦摄，摩诃也是大了，也叫大迦摄。哎，迦摄这个叶子要念摄，迦摄尊者呢，翻成中国话叫引光啊，引光。大迦摩诃迦摄就是翻成大引光。这一位尊者呀，我们那天讲过，是给释迦牟尼佛当侍者，他的年龄比释迦牟尼佛还大。俄难尊者也是侍者，年轻，他嘛就年纪大。他在家的时候是一个大长者呀，仅次于国王的那种财富， 家里头那么财富的那么大，但是他出了家以后呢，他最能吃苦头，这个人呢最能吃苦头。我有时候想啊，又想到什么了呢？想到我们现在这两年，我就听到我们这个有的人呢想出家，但是还等两年等三年等五年，等什么呢？等退休金。等这个退休金拿到了再出家，恐怕到出了家没有办法，好像那个胆虚劲儿啊，不知道怎么。你看看这个大迦摄尊者，仅次于国王的财富不要了还不说，出了家还专门吃苦找苦吃，有钱还碍事呢，还嫌着钱麻烦呢，弄得钱周身都是钱，还碍事，又怕人家偷，又怕强盗，又怕人家害他。你看周身的恐怖，没有钱穷，哪个出家人饿死了？人家说旱不死的葱是饿不死的僧，就怕你不修行啊，这个台湾佛教这么兴，还饿死，还没有钱花，我都不相信。就是放不下了，这说了半天，那个钱算个什么？你还比得上大迦摄尊者的钱吗？哎呀，那个宝他都不要了。我今天怕讲不完这十六尊者呀，我不能不讲啊，我想起去讲这个有用的话。这个前些年呢，有一位法师到印度去呀，朝印度。朝印度呢，到一个山上啊，遇着一个老和尚。遇着一个老和尚，这个老和尚出家在那山上修行啊，那就他去参拜。参拜说，这个老和尚原来说您是在家做什么的？他中年出家。他说我在家的时候是贩珠宝的，珠宝商。那这个法师就问他说，您现在在这个深山里头住，你还怀念不怀念以前你做珠宝商，一天手里头捣鼓捣鼓这个珠宝啊一天？那老和尚怎么答呀？他说我以前弄珠宝的时候啊，现在我看那个珠宝都是玩具，我现在年纪长大了，我不玩那个玩具了，我一点都不怀念。各位看看呢，玩珠宝的都是小孩子的事情，现在在山里的修行呢，不玩这个玩具了，玩真的了。玩什么真的？要追求真理呀，要修行啊，这才是真的。万缘放下了，山上苦得很，各位看看那玩珠宝的时候，他能吃得了那苦吗？哎，就怕你放不下，一放下苦就是乐，以道为乐。那如果不以道为乐的话，我们都看着很多了，很多有钱的家家啊，烦恼多得很呐，你可不知道呢。那个烦恼我们还穷人还没有呢。哎呀，什么叫苦，什么叫乐，难讲得很。你放下就万缘，到处都是快乐。哎，一波千家饭，孤僧万里游，到哪都是四海为家嘛。那是解脱的境界，你过不了，到哪就解脱不了了，那更出不了家了，什么都是挂碍。你带着钱出家，你认为是不挂碍了，还是挂碍？为什么呢？仗势啊，我到那挂单去，上头一说我不听啊，我听你这么多，我有钱，我到会儿你再说我出去买个洋楼，我自己做个净舍，我住净舍去，我不挂单了。你不挂单了，你还能参学的好吗？还能参学善知识吗？受不了，受不了就消不了了，这都是障碍，养娇慢的，养享福，养娇慢与道相悖呀。各位看看呢，大迦摄尊者他都看透了这个了，都不要。全是那古来有一位，中国也有啊，这庞居士，唐朝不是把那个财宝都扔到海里头去，他连供养也不供养，他怕妨碍人家呢。哎呀，我不怕害我再害人家，我谁也不给，扔到海里算了。扔到海里吃饭怎么办呢？拿藤条编筐子，卖筐吃饭，专门要当个穷人。你看那些人呢，后来走的时候多解脱呀。这个古来 真正有成功的祖师菩萨，那吃苦的例子太多了。你比如说我们弘一大师，那个学问多好啊，多出名啊，在家的时候他就穿一双草鞋呀，补了又补。再往前说，天台智者大师几十年穿一对草鞋呀，都穿破衣服的。天台智者大师像我们这个富的啊，比天台智者大师富多了，结果更糟糕。所以再往前推，这个迦摄尊者呀，哎，最富而后做最穷的和尚。他做他的行这个什么十二种头陀横，叫头陀第一呀。怎么叫头陀呢？啊，那个以前大家读古书的，好像有个郑板桥啊，他做的什么，他说老头陀是古庙中自烧香就自撞钟。你看这个话听得多谢托呀。那个古书上好像有这两句。那这迦摄尊者呢，就是老头陀。老头陀他这个袈裟，像我们做这个袈裟都是布料，都是好的了，他不要，他就只有三件袈裟，而且是粪扫衣呀。怎么叫粪扫衣呢？到那个街边上，人家扔的拉撒，有的念垃圾的，反正都是那些东西不要的。在印度啊，当初那些比丘有的，各位看看戒律就有了，捡那些个脏布、布条、布块回来洗几套，洗完了晾干了就缝连起来呀。最初的袈裟这叫粪扫衣呀。那我们在中国，我才出家那时候想穿叫纳袄啊，这个穿一个长衫呢，都一针一针的缝起来叫纳袄。在大陆我们这个出家人很多穿纳袄的了，坐禅打坐念佛，哎，然后穿纳袄，腰上还搭一个金刚带，坐在那儿腰不弯，而且能够挡风，都是修行苦行的。那这迦摄尊者呢，淡三衣，粪扫衣。那他吃呢，常乞食。哎，那常乞食要你还不能选择，我哪一家有钱，哪一家吃得好，我去哪上他那儿去化饭吃去，不是，要次第乞食。怎么叫次第乞食呢？一家挨着一家，不分高低门户。这一点呢，各位到泰国缅甸就看着了，那些比丘托钵出了那个大洋楼就到草棚子去，出了草棚子又到其他的房子去，都要去，给什么就得要什么，吃不吃是你的事，都要去。所以叫次第乞，平等乞食。次第乞食乞回来了，还要日中一食。日中一食，下午啊，不但不吃饭，连豆腐浆、连牛奶都不能饮，不饮浆的，啊，这样还要解量食。解量食是什么意思呢？不能吃太多，吃饮食要节量。这一点啊，我们现在比如说啊，吃五啊也不容易，有的人吃五，有的人不吃五。我亲近慈卓老法师啊，后来到香港啊，都吃过几次五的。但是一到美国呢，开五了。为什么呢？夜晚七点到十点读英文，读成人学校去。我在纽约那时候下大雪，人家说你吃五啊，你病了不要紧，我们这个医药保险可付不起呀，你别吃了。那我一看，我自己吃五是小事啊，把人家的医药保险给我们付不起，那我要有什么问题怎么办呢？从那儿就开五，一开开到现在都没有吃五，除非给人受八关斋戒，给人受那我也就得吃五，不然我都没有吃五。所以呢，叫解量食。那我们虽然不吃五啊，不要过饱。这个百丈禅师啊说，疾病以减食为汤药，不管什么病 就是怕饿，你一饿呀，那个疮肿毒啊瘤啊，你不吃饭它就肿不起来了。哎，肚子里头有什么障碍病啊，那一饿它空了，多喝水少吃饭是去病的，这个是一定的道理，所以叫解量食啊。啊，我们这个注意的这个东西。那再说啊，十二头陀还有这个他住的地方住什么，第一个叫鹅兰热，也叫鹅炼热的地方住，就是叫做寂静处。好像我们在这个静夜林，大家在这共修啊，在这个半山上，有树有草树，有空气好，没有杂声，叫做寂静处，这是修道的地方，不吵闹。还有呢叫做树下坐，以前的比丘在那树底下，释迦牟尼佛一生都在树底下，我们释迦牟尼佛你看他母亲生的时候在蓝毗尼园也在树底下，释迦牟尼佛成道在菩提树下，释迦牟尼佛涅槃在双林树下，都离不开树，树是个好东西。所以现在讲这个环保啊，我们这个各处讲环保不是也要培养树吗？那这行头头横还要在陆地坐，光在树底下坐起到贪心还不成呢，陆地也可以坐，陆地坐还不算，还到种间坐，种间坐就是坟营地，种就是坟营地，到那有亡人的那个坟地去坐，到那干什么去呢？修不净观，看破五欲六尘，修这个不净观。哎，将来我也是那样，哎，身归泥土，气归风，哎，这样还要常坐不卧，这是他这个行头头横这些个条件，这是迦摄尊者。各位看看，他最有钱的人出了家，他的生活是这个样子。这个迦摄尊者，我们各位知道中国的禅宗啊，达摩祖师到中国来传这个禅宗，后来到六祖，到现在我们这个禅宗在中国现在又有很多人喜欢这个坐禅呢。达摩祖师是西天印度的第28代祖师，中国呢是初祖。那西天的初祖是谁呢？就是迦摄尊者。迦摄尊者是禅宗的第一代祖师啊。那是因为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在灵鹫会上，灵鹫山上拈花示众，迦摄尊者懂了，哎，破颜微笑，他懂了，知道释迦牟尼佛的意思了。那很多了就不用讲了，这是禅宗的初祖。再说继承释迦牟尼佛的衣袈裟，现在释迦牟尼佛的袈裟还在他手里头啊，他还没有涅槃呢，他还在世啊，在世是在世，我们见不到。在哪儿呢？在这个鸡足山里头，山里头入定啊。啊，在我们过去说鸡足山就是云南，中国的云南鸡足山。那有人说不是，说在印度有个鸡足山。又有人说云南的鸡足山就是当初东印度的地区，那个时候属于东印度。这个都很有道理呀，因为那个云南鸡足山缅甸的西北部实在是挨着印度啊。不管怎么样，基督山是有的，迦摄尊者是在里头入了定了，给释迦牟尼佛保持这个袈裟。他入定他没有博涅盘呢，那他等什么时候再出来呢？他这个袈裟交给谁呢？交给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那弥勒尊佛什么时候出世呢？现在有人说 弥勒菩萨已经成佛出世了，这个完全没有根据。我们佛教真正的历史啊，这个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出世还有多少年呢？还有56亿7千万年。各位记住，56亿7千万年呢，这个时间。但是到那个时候，弥勒菩萨一成佛，迦摄尊者呢就把袈裟交给弥勒佛。那弥勒这个弥勒佛成了佛的时候，说法不像我们释迦牟尼佛说了那么多年呐，说了啊50年的49年50年的法了。弥勒佛成佛就三会，叫龙华三会，愿相逢嘛，不是那个大簪子上。三会说法就把众生度完了，啊，第一会度96亿，第二会度94亿，第三会度92亿，度完了波涅槃。这个迦摄尊者，他把这个袈裟交给弥勒佛，这释迦牟尼佛的袈裟，像我们这小袈裟，那弥勒佛成佛的时候人寿80000岁耶。你这个袈裟怎么搭法呢？哎，给他就会伸缩性的那个袈裟，他搭上就合适。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，在这个佛经上有记载。那这就是说，迦摄尊者呀，现在在入定，等弥勒菩萨成佛的时候，他把袈裟一交给弥勒佛，他就入涅槃。那我们现在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在这个佛法里，佛经里头说呀，如果我们现在这个末法众生信了佛，修行没有正果或者没有生西方的，你只要不退信心，正知正见啊，这个很要紧吧，邪知邪见就靠不住了。正知正见，不退信心，修行呢没有正果也没有生西方的人，到了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成佛的时候，通通得度。现在我们是在这种善根的啊，你看这也没有多远了，就下边一尊佛，你再往下更远呢，这还最近的佛呀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在现在要修行，不怕不了道，就怕退信心，就怕日见不正。如果没有这个毛病，悠悠荡荡的等着弥勒佛成佛，你就成功了，这还怕什么呢？对不对呀？啊，再讲一尊啊，罗汉名摩诃迦旃延啊，叫大迦旃延。大迦旃延翻成迦旃延，翻成中国话叫文士，就是大文士。哎，他是这个论义第一的呀，他这个很能够论义答复这些难题的。比如说在印度当时有一些断见外道啊，他说你们说人死了还有轮回，哎，有轮回呀，说是啊还能有还回来。那些堕地狱的人，你们说受苦，我都没有看到人有人解地狱回来报告说他堕了地狱了。你们说他堕地狱了，谁知道啊？问这个迦旃延尊者就答他，他说在人间坐监的、坐监牢的人，还能回家送信来告上家里人，还能出来吗？他不能出来了，哎，他怎么给你报告啊？那外道又问，那地狱不能报告，你也有升天上去的呀，到了天上的应该回来报告报告吗？说是天上怎么快乐，告上告上我们吗？这个迦旃延尊者说，天上太快乐了，他不肯回来了。好像人间呢，在天上人的眼光看，我们这个人间呢好像那粪坑的那个虫一样，你让人间我们这个人到了那粪坑去跟虫讲话，你肯去吗？所以就是说 到了地狱不能出来，到了天上不肯回来。答复他这个问题都是迦旃延尊者，叫做论义第一。今天时间要到了，那我们明天再继续讲了。大家念佛要紧。